灵异是你鼻子滴的时候是揉一揉就算了，还是会打喷嚏打到怀疑人生。
我比较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大早就在关心我的鼻子。
因为今天是鼻科日啊，而且这礼拜有几篇很有趣的论文，从鼻子里的神经机制一路聊到脑下垂体蓄瘤的内视镜手术。
范围也太广了吧。好，你从哪里开始？
第一篇发表在鼻科学期刊期刊 Rhinology，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团队，他们用老鼠做过敏性鼻炎模型，然后用药物把鼻子里的 TRPV1 感觉神经静默掉。
TRPV1 那不是辣椒素受体吗？跟过敏有什么关系？
对对对，这些感觉神经不只侦测辣椒，还会释放神经胜肽 CGRP 和 SP， 直接参与免疫调控。研究团队想看看，如果把这些神经关掉，过敏发炎会不会改善？
结果呢？关掉之后，天下太平。
有趣的地方来了，嗜酸性球茎轮确实大幅下降，肥大细胞也减少了，看起来很棒。但是，
我就知道有但是。
嗜中性球的浸润反而显著上升，而且用长效药物把神经完全摧毁的话，连上皮屏障都受损了，整个发炎负担更重。
所以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概念。神经系统在鼻黏膜里面扮演的不只是警报器，还有点像交通指挥。
没错，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免疫平衡，你把嗜酸性发炎压下去，嗜中性发炎就跑出来，这对未来发展精准神经调控很有启发。
但这是老鼠实验，离临床应用还很远。而且病人如果跟你说，医师，我鼻子里，帮我把神经关掉，你敢吗？
当然不敢，不过这个方向值得关注。讲到临床实用的，第二篇你一定有感觉，全身性类固醇在鼻窦疾病的角色。
这不是每天都在用吗？还需要写论文？
就是因为太常用才需要证据统整。这篇是国际专家共识，发表在 International Forum of Allergy and Rhinology， 回顾了2013到2023年的文献。
讲重点，
短期口服类固醇对鼻息肉缩小、鼻塞、嗅觉都有帮助，但是效果几周内就消退，除非后续用鼻内类固醇维持。术前给药可以改善内视镜视野，但非类固醇的替代方案效果也不差。
之后呢？很多医师习惯开完刀给一轮口服类固醇。
证据不支持，术后常规使用没有比局部治疗更好，而且重点是反复使用会累积全身毒性，骨质疏松、糖尿病、心血管风险都会增加。
这点真的要讲，门诊有些病人每年吃好几轮口服类固醇，累积剂量很可观。
所以专家建议要当个好管家，把局部治疗做到位，适当的手术时机，必要时考虑生物制剂，而不是一直靠口服类固醇撑场面。
好，那不想吃类固醇文章的过敏病人呢？免疫疗法怎么选？
第三篇就是讲这个 Choice 全球调查，20个 Category， 467位医师，11550个处方分析。
这么大规模，结果怎么样？
皮下注射和舌下含臼的选择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如果医师考量的是病人方便、生活方式，选择舌下含臼的几率高出10倍。
这不是废话吗？不用每周来医院打针，谁不想要？
但有趣的是，如果考量成本，舌下含臼的几率反而下降。还有国家因素和个别医师因素对选择的影响超大。
所以，与其说是科学决策，不如说是健保举付和医师习惯草在主导。
某种程度上是，作者认为这提醒我们，免疫疗法的选择应该更以病人为中心，而不是被制度和习惯绑架。
那第四篇你刚说的脑下垂体蓄瘤呢？这跟鼻科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可大了。现在功能性脑下垂体腺瘤的手术标准路径就是经鼻内视镜。这篇是山东团队的倾向分数配对研究，比较只切蓄瘤跟蓄瘤加海绵窦内侧壁切除。
海绵豆内侧壁，那是神经外科的地板吧？ENT 医师会坐到那里吗？
这就是跨领域的魅力，数据很漂亮，加上内侧壁切除的组别，生化治愈率从62%提升到85%，全切除率从82%提升到95%，复发率从15%降到3%。
等等，并发症呢？海绵豆附近一堆神经血管，不是应该更危险吗？
出乎意料的是，脑脊髓液渗漏和颅内感染的发生率反而更低，两边都是3%对18%。作者推测，可能是因为切除更彻底，减少了术后残留组织的发炎反应。
但这是单中心回溯研究，倾向分数配对也只能控制已知的感染因子，而且这手术门槛很高，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。
说得对，重点点是选对病人，选对团队。NASP 分级、蓄留大小、病人的整体状况都要综合评估。
今天资讯量很大耶，从鼻子的梨神经一路聊到海绵豆。
对啊，总结一下，神经调控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潜力，但还是双面刃。口服类固醇要用的精准，不能滥用。免疫疗法选择要以病人生活为中心。还有内视镜海绵豆手术可以大幅提升功能性腺瘤的治愈率。
今天的鼻科之旅收获满满，听众朋友们，鼻子有问题不要自己乱吃药，找专业的 ENT 医师就对了。
我们下次见。